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如果一个人呢不能接纳自己，但是每天24小时终生与自己朝夕相处，那么一定会内耗的。刘文在上一回的一开场分享到呢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灵修的时候总是只能够认罪，不能够感恩和赞美，觉得自己有太多的问题，太多的软弱，甚至于太多的罪都认不完了。内心有一个批评家不断不断的责备我，总是告诉我这里做不好，那里做不好，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等等哦。好像呢有一个一直追赶你的啊，不断的鞭策你的严厉的父亲在驱使你不断往前，但是也非常的挫折哦。然而我觉得对于上帝是要敬畏的，我们不是把上帝想成是圣诞老公公，甚至于是烂好人啊，是慈爱的慈祥的老爷爷而已。上帝确实是慈爱怜悯的，但是他也是公义信实的。最近在小组聚会的时候，大家谈到了敬畏，什么是敬畏上帝？我们确实需要存敬畏的心，但是这敬畏呢，并不是让我们很害怕上帝，总是怕他惩罚，因此战战兢兢的做事情，一做错事就觉得完蛋了，上帝要责打我了。不是如此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会付上代价，神也会管教我们，但他也怜悯我们。然而我们敬畏神是知道他是如此的伟大，他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，因此我们除了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也敬畏他。有了敬畏的心，有了对于神的爱的回应，我们就不至于偏行己路。如果我们经常处在内耗当中，没有办法对神的爱有把握，总是觉得神要责打我们，神要惩罚我们，那么内心当然是不得安息的。有时候出于从小到大原生家庭，又或者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人士对于我们的影响，或甚至于是出于老我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律法主义，又或者偏离了神的真理哦。没有关系，成长需要时间。如果你不断的在内耗，希望这一本书对你有所帮助。我觉得这一本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呢，能够接纳自己，但是并不是接纳自己的罪哦，而是接纳自己内在的不完全和软弱。当我们不能接纳，总是不断的批判的时候，是没有办法真正带来改变的。或许你已经体会到为什么信主一段时间了，不断的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做礼拜，还是有一个部分呢，总是没有办法改变呢？那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，我们不喜欢的那个部分，其实呢，也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部分。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他视为敌人，希望驱逐他，而不是怜悯他，而不是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看待，来对待他，那么其实很难真正改变的。有时候我们知道问题所在，但是我们要怜悯人，也要怜悯自己。这听起来会不会太自私呢？我要再次的强调，如果我们的怜悯是出自于上帝而来，是知道上帝如何的怜悯我们，我们就不再自我控告，而是能够真正在主里面有真自由，并且呢，能够真正的得安息，这样的生命才可以在青草地、溪水旁不断的成长茁壮。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哦，因为呢，当中有许多的名词，如果你没有从头开始听呢，可能会觉得不太容易，但是没有关系哦，我们只要抓住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那就是我们学习接纳自己，与自己成为朋友，也知道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并且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真正的敞开自己，让神的医治临到我们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焉知非福，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焉知非福？古时中国有一个人靠养马为生，他所饲养的一匹骏马跑掉之后，朋友相继来安慰他。这人说，我不能肯定失去一匹马就是不幸。果然隔几天失踪的马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好几匹流浪的马。于是朋友就来向他道贺，他却说，我不能肯定这件事值得高兴。结果当天下午，这匹马把主人儿子的腿给踢断了。朋友闻讯又赶来安慰他，他还是一句老话，我不能肯定这事就是不幸。过几天战争爆发了，这个年轻人由于折断了腿被免除服役。你可能料到那人的朋友又会来向他道贺了吧。好，我们就把故事停在这里。不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以我们人生有限的认知，很难从外表断定一件事究竟是祸还是福。凡是信赖上帝的人，绝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，因为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不至于向那位中国朋友反问，我怎能知道这件事是祸还是福呢？根据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记载，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人生最大的福就是认识你，信靠你，无论遭遇何事，都深信你的慈爱不会远离，你的恩典一定够用，你永远都不会撇弃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有盼望，在试炼中有信心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人生的福》。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，
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不虚空，
人生一切能像那样能够满足，
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带走。
我愿给你最好礼物，就是主基督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 时刻对你轻声细语。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艾莉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《成为朋友》最后一个部分呢。艾莉森作者呢要分享她的故事，追寻梦想。我成长于怀俄明州某个社群关系紧密的小镇，在家里父母慈爱，姐姐幽默有趣，我很喜欢上学，喜欢户外活动，也交到亲近的朋友。当时的我是那种躲在衣柜里的梦想家，有着崇高的抱负，鲜活的想象力，内心也存在强大的保卫者，老是努力不懈看守这些梦想，免得他们到头来暴露出我根本是个傻瓜。其中一个梦想强而有力地掌控了我，这梦想围绕着属于中学生的篮球小圈圈，潜藏风险，却让我深陷其中。虽然我身材偏矮，也不是特别有运动细胞，但我还是很希望在篮球队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位置。当时这是我在全世界最想要的东西。为了帮助我通过球队选拔，父母请了一位认识的朋友，每周挪出几天，在家里临时设置的车道球场上指导我打球。而这位朋友刚好是我们镇上高中球队的明星球员。我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有成果的，因为这位本地篮球界的传奇人物对我说：“艾莉森，你表现得很好，确实应该进那支球队。”我整个人兴奋不已。到了举行选拔赛的那个晚上，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。我系紧脚上全新的高筒球鞋，这种鞋只有确定自己会被选入球队的女生才会穿。我跑到球场上，内心有点害怕，却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教练把我跟其中一名最强的得分后卫分在一组，不过我守得很好。当我运球经过那名得分后卫进球得分时，全场发出惊呼，我也赢得了那场一对一斗牛赛。我想着，我的梦想要成真了，我终于要和其他女孩一起站在镁光灯下了。我确实享受了镁光灯的照耀，但只有那个晚上。隔天下午，我们几个女生冲到球队休息室，看看是哪些人入选。我的名字却不在名单上，我的朋友们互相拥抱击掌，我却只能盯着脚上崭新的高筒球鞋，他们顿时成了羞辱的象征。我试着掩盖自己的羞耻感，挤出微笑，向朋友们点点头，便飞快逃离休息室，冲回家寻求安全感。在那个当下，一部分的我产生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强大声音，说道：梦想的结局不过是心痛而已，何必呢？自此，我便不再追寻梦想，至少长达十年之久。我反而学会了坐在看台上点头微笑，再把自己藏在书本后面。这个微笑点头的部分确实是相当称职的保卫者，不断告诉自己和身边的人，我好得很。借此把失落梦想带来的痛苦驱逐得远远的。我那勇敢生活的梦想当时并没有太困扰我，这梦想躲得远远的，藏在我心里遥远的一角，在那里默默等待着发动叛变，而我毫不知情。多年以后，这场变革发生在五月的某个周末，我在那天早上交出了论文计划书。过去一整年，我一直在微笑点头，辛苦度过劳心劳力的一年。我把大把时间投入学生顾问工作，这样才能支持我完成研究所的学业。加上最好的朋友结婚，而我已经许久连勉强算是约会的行程都没有了，充其量只有前一年夏天在好友的婚礼上凑巧与其中一位伴郎共舞，仅此而已。 打从我开始相信梦想的结局不过是心痛而已这句话，我的约会生涯就暂时终止了。那天傍晚，我发现不再有任何工作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没有哪个学生遭遇危机，所有作业也都在期限内完成了。我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公寓里，看着耀眼的阳光充满整个房间，但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内在的空虚。在那个当下，我再也受不了切断情感、埋首书堆带来的寂寞感受。内在的流亡者以恐慌症的形式现身，让我整个难以承受。如浪涛般涌出的情绪一阵猛攻，让我内在老是微笑点头的保卫者震惊不已，便对这一位不受欢迎的流亡者说道：你很好，没事的，你帮助别人，也很努力工作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然而在深埋心中多年以后，这个怀抱梦想的内在部分拒绝保持沉默，说道：我一点也不好。我打电话给我姐，她鼓励我对内在这名不受欢迎的梦想家保持好奇，多去了解他。等到我真的这么做以后，心中的焦虑便很快平复。接下来几个月，我倾听内心的声音对我说：我累了，不想再因为恐惧而躲躲藏藏，也想要从书堆中喘息一下，希望能做一点有创意的事。我好想去学演戏。我对于这位梦想家的贯彻始终感到惊讶不已。演戏其实是我小时候的另一个梦想，但自从那次在篮球场上滑铁卢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注意这件事了。但事到如今，我开始试着和他交朋友，要求老是微笑点头的保卫者和我踏上同一条船。我把研究暂时放一边，到洛杉矶找了一份工作，真的去报名表演课。自从当年的篮球选拔赛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让这种宏大的梦想排在人生次序这么优先的位置。学习表演绝对是一大挑战，而我一开始表现得并不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的表演老师带着关爱真诚地对我说：我好像没有遇到过有谁像你一样这么充满活力、知识丰富，但是却对自己如此缺乏自觉的人。我当时听了，甚至连微笑点头都做不到，因为心中另一个部分激动跳脚，也就是爱制造羞耻感的内在批评家对自己说道：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根本只是在丢人现眼而已。但这一次不一样了，我的内在出现某种力量，现在我知道那是出于圣灵的引导，得以陪伴这种痛苦的感受，好让我也能向这位内在批评家伸出友谊之手，给予如此的回应。爱羞辱人的批评家，我看见了，你老是选择站在我前面，努力让我不至于出糗丢脸。我明白这份大胆的梦想令你很不自在，但就让我们再撑一会儿，看看之后情况如何吧。我足足花了一年才抓到表演的诀窍，但是得以认识老早被驱逐那怀抱梦想的自我，仍是令我感觉非常的值得。怀抱梦想的内在部分相当乐意认真投入工作，渴望出类拔萃，希望我能勇敢的生活。不管我是否如愿进入球队，成功驾驭角色，还是继续努力尝试，其实都无妨。到最后才发现，这个怀抱梦想的自我，其实比内心其他部分所想的更加坚韧强大。我努力与怀抱梦想的部分自我成为朋友，这些付出总算是值得的。这不只对我学习表演有帮助，同时也对生命其他面向大有帮助。后来我回头把博士学位完成，遇见了金伯利，是他跟我分享接纳各部分内在心灵并建立友谊的概念。我开始把这套新的方法与研究结合，终于得以全心投入追求我的志业。同样在感情生活层面，我的梦想也成为现实。不久后便遇见一位爱着我内在梦想家的男子，他也成为我的人生伴侣。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试着去逃避痛苦不舒服的感受， 例如渴望、愤怒、羞耻、恐惧、悲伤。但人生苦短，在面对重要的内在部分时，不该因为这些部分所背负的重担，就将之牢牢封锁、隔绝在外。若一部分的内心正与你拉扯，请把注意力聚焦于此，试着与其成为朋友，培养好奇心，去了解这部分的你有何需要。正如对婴儿来说，与母亲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非常重要，你内心的流亡者也需要与圣灵引导的自我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。透过你所付出的温暖，就能把这不可或缺的依附关系建立起来。在你这么做的时候，只要睁大眼睛观察，你将惊奇地看见内在流亡者越发成熟，找到为自己发声的方式，从阴暗之处跨出脚步，进入光明。若要保持敏锐，确认自己极端的想法和感受是否已经失控，关键并不在于摆脱这些，反而要以恩典相待，让圣灵来引导，温柔对待自己，能带来内心的平安。当你发挥同理心，试着理解极端的想法和感受，这些部分就会更乐意安顿自己，在你的内在家庭中待下来。当圣灵引导的自我开始引领全局，你就会知道自己已经与内心有需要的部分成为朋友了。这里所指的是，你拥有正确的眼光，也有能力以怜悯、创意、勇气带领内在各个迥然不同的部分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要向仇敌伸出友谊之手，要去爱他们，让他们激发出你最好的一面，而不是最糟的一面。若有人让你不好过，就用祷告的力量回应，这样你就是在发挥真实的自我，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你。当你与内在看来棘手甚至糟糕透顶的内在部分成为朋友，使其转而成为你的盟友，生命会变得更加完全，会从过去背负的重担之中获得自由，也会培养出内在的信任，同时会更多的建立起对上帝的信靠，能够带着更大的信心生活，得以发展出与他人也更深入的亲密关系。我们今天曾为《内耗力界限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五章《成为朋友》。就像一个孩子，如果你不断的批评责骂他，他是不可能长得好的，但当然呢，也是需要教导，不能够溺爱宠爱哦。上帝对我们就是一位有智慧的父亲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，但是他不会不断地去鞭打我们。主的怒气在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如果我们觉得犯了罪，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，他仍然是用不变的爱来爱我们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们呼求你爱。